是透过我们归纳这些经典，然后把它的要大要的东西归纳起来，让大家知道。也就是说，你极乐世界此刻乃至于未来，你到极乐世界，它是整合，是连起来的，不是你直接到极乐世界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极乐的净土是此刻这里是凡圣同居土，是不是？是你内心里头有凡有圣都有的，是凡圣同居土，是不是？啊！可是有一天你真的到阿弥陀佛的那一个啊，这个他的庄严土去的时候，他的十报庄严土去的时候，那么那个时候我们是这个有余土，是方便有余土，我们是方便法门去的。我还有一些余的啊那些业力在，我可以去的那些东西就把它转世成智，所以业力转世以后变成智慧。这怎么说？有一天有一个人他跟我讲，他老师，我过去做了一些杀业的事情。我说什么杀业？他说我就在市场里头卖那些鸡鸭那一类的事情。我说现在还做吗？他说现在不做了，我年纪也大了，现在不做了，可是很后悔当时为什么选这个工作。我说那你有没有学佛？他说有，我有学佛，现在有些很认真的念佛，可是那个业那么多怎么办？我跟他说这叫转世成智，你跟他结的缘也是结了一个缘，可是现在把它转成善缘，你好好念佛，你做一点啊，这个我们能做的固化的事情，那将来你到极乐世界去以后成愿再来，你可以化度很多人，因为你转世成智了。他说老师可以这样吗？我说不止这样，一生补处，而且不没有退转，不会退转，你要好好念佛。说我今天才真正觉得信，真的我找到了信仰之路了，努力的路了。我们免不了在我们的人生里头有时候碰到过去以前做过的一些事情，或者我的心可能有些打了结，做了一些错误的事情，或者是不正当的事情，这些事情你开始来闻法，开始来学佛，在凡圣同居土里头，你就要开始学会转世成智，相信可以到那边，而且到那边回来了以后，我们会成愿再来的时候就不是这样。你看这个极乐的净土的圣众，在那里的圣众每天各以一格圣诸妙华供养十方诸佛，是不是？所以你再去供养十方诸佛，你以前做过的转世成智以后来供养十方诸佛，就这样子啊，不要一直陷在那个地方啊，是这样子 啊。所以我们从我们现在的这个啊凡圣同居土，我们这里到方便有余土，最后我们转世完全转世成智成功，变成十报庄严土，然后我们可以往上，你可以昌吉光净土，你往下就像观音啦、文殊啦、普贤啦、大势至菩萨啦，这些他们呢也都是回向回来的，所以观音呢他本来就已经是成佛了，它是回向来的，所以是活的。你应该很欢喜说，哦，我今天能够闻法，有这么好的法，我很清楚，我知道这样念佛，我知道这里面正报庄严、依报庄严是怎样。那么中华净土宗的发展啊， 你了解了这个法性啊，那么净土中的法身阿弥陀佛的西方净土信仰，那么在中华的发展是在东汉的时候啊就传入的。东汉的时候呢，那么这个支娄迦谶，那么他翻译的《般若三昧经》是最早的，这部经是最早的。阿弥陀经、大阿弥陀经，那么观无量寿经，大阿弥陀经又称为无量寿佛经，那么这三部经有各种不同的译本，不同的时间、不同的地点译的，但是这三部所谓净土三经啊，那么是在这个唐啊大唐这段时间才译的。那么最早汉的时候译的是《般若三昧经》，而且看起来啊，在诸多的文字的结构上看起来的话，那么《般若三昧经》这部经呢啊，那么应该是在佛所讲的经里头应该算是比较早一点，比后来这三经要早一点的，所以我们看起来应该是这样。所以东岸的时候，庐山慧眼法师呢在东林寺结舍念佛，他为什么要结舍念佛呢？念佛我一个人念不就好了吗？为什么要结舍念佛？为什么各位我们讲经的时候之前你也念佛，讲完了以后我们大家好好的又念一次佛，为什么要一起念佛？因为共修的时候那个彼此之间所产生的那个愿力大，愿力大，而且你这个修行啊，念佛的时候你用你的身心四心是佛啊，四心做佛，身心都做佛，去应感做佛，去练呢，连自己的身体都像极乐世界的一部分，都跟他相应的时候，那么这么多人一起练佛，而且在练佛的时候啊，这个十方菩萨的护法力量有那么大，阿弥陀佛的那一个愿力跟神力那么大，所以这个念佛对你很有帮助，就是这样子，这么好。那为慧远法师呢，他在那个时候结舍来念佛啊，那么是净土念佛法门的开始，就是透过这个念佛来，那么把这部经真的实现出来的。那么净土三经呢，那么是在这个唐，主要是在唐的时候才译出的啊，又因为啊，后来道绰大师哈，那么他这个发扬，然后他又做了这个安乐集，所以以后历代受到安乐集影响的很多，所以唐朝的善导啦、慧日啦相继的弘化，到宋元的时候、宋明的时候，那么这个永明延寿啦、偶益智续大师的提倡，乃至于到明清以后呢，就有更多的居士直接来弘扬净土啊。那么宋朝的王日修那龙书净土文那就更清楚啊。那么明朝的这个袁宏道呢，他西方和论这也是啊净土的蛮这个重要的经典。那么清朝的这个盆溪树呢，它的净土圣贤录呢，那更是影响我们蛮多的。所以直到近代啊，那么明初的时候，印光大师的提倡念佛呢，就更是现代大家受重视的。这个传承上是这个样子。这个我去这个庐山，我并不是老师，不是说真的要去庐山啊，去这个看这个慧远啊大师以前啊东林寺，我不是因为这样，我是去大陆讲学，讲完了他们跟我讲说，老师我们约你去庐山好不好？我说好啊，那就顺便我们也可以去啊这个云门，就是这个啊，到云门山去看看哈、啊，这个过去这个西云大师呢， 他复现那么多古田，他最后原局是在云门，在云门市。我说我们也顺便去好了。啊，他们很高兴，所以一群人，这个都是学术界的人，说我们一起去好了，就一起去。去了，啊，他们也找到很好的那个对地方，对那个地方很熟悉的人，那这个有一部很好的车子，带着我们到处去走走，然后也就去了庐山，也去了这个，来到了这个东林寺。其实他是在山下，到了东林寺那一天，我们去的时候他在办法会，哦，几万个人去办法会。那么我跟他们讲，我说大殿呢，我们现在人家办法会连外头全部都是啊，连广场都满满的，都站到外头来。我说好，我们就在这里礼个佛就好，然后我们去念佛，那里有念佛堂，正好念佛堂那一天很清净啊。我跟他们讲，我说很难得来了，我们就在这里念佛好了。然后我教他们礼佛，他们从来也没有礼过，礼佛，礼完了佛，然后我教他们念佛，就在念佛堂里头绕的那个念佛堂，那个念佛堂很大，就在那里绕着念佛。结果那里的师父呢，看到我们念佛这么，最后也敲起法器来了啊。那么敲的哈，也开始啊，这个跟着我们的步，这个就这样啊，大家很庄严，就这样在那边绕着念佛，绕着都忘了到底绕了几圈了啊，绕很欢喜。然后这个我跟他们说很难得很殊胜，结果他们跟我说，那可以不可以在这个地方皈依呢？我说你是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，谁你就在此刻就在这里皈依很好啊。他说我很难得来啊。我说是可以啊，我帮你作证，你在这里皈依啊。所以你就在这里自信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，我帮你作证，就是这样。那他们很高兴，事后他们也跟我讲，那一次实在是太高兴了啊。后来我又碰到他们说，你念佛了没有？他说哪里哪有不念佛，从那一天开始我每天念佛。我说你们本来不是不相信吗？不是不相信，是没有那个机缘，这个机缘太美妙了。我跟他说，你不是皈依正老师吧？他说你已经讲清楚了，是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。我说对，是自信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，我只帮你引一个头啊，就这样子而已哦，你可不要弄错啦。各位，你们都是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啊，可不要弄错啦。那么我们了解念佛那么的方法，一个是实相念佛，一个是观想念佛，一个是持名念佛。说起来，说来虽万般啦，合理还归一，都叫念佛。但是呢，可以分成啊，第一个呢就实相念佛。实相念佛呢，就是第一意心，就是你在念这个南无阿弥陀佛。念阿弥陀佛的时候，我在念这个阿弥陀佛往下念的时候，那么我的心没有什么旁骛，而且我是清清楚楚、清清醒醒的念佛。那么我平常生活当中，我也是啊，这个真正用我的清净的这个心去生活，所以它是真如沙妹，又称为一行沙妹，它跟禅没什么两样，所以 禅净不二，就是指实相念佛啊，就是指实相念佛啊。你们一定会问我说，老师，以你的经验，你是实相念佛呢，还是观想念佛呢，还是持名念佛呢？我说三者都有。怎么说呢？有时候是在持名念佛之中，也会进入实相念佛。有时候我们观想念佛，在观想之中持名啊，观想的那个观无量寿佛，观想的这个极乐世界，观想了我刚刚讲的那一个啊，这个正报庄严跟依报庄严，你感觉得到那种，然后你是在观想，你起先是观想的，感觉自己是在啊，但是这个观想后来我发现用内观的方法的效果会非常容易，也就是说我坐着，我观想着我自己的身心就像极乐世界那一个啊，无量寿佛的那个世界，那个极乐世界，然后我在念佛的时候，我心无旁骛了，我的我突然间没有了，变成极乐世界了。这样子的念佛，有时从这里入，啊，有时持名念佛里头啊，有各种不同念佛的方式入。我们来看看，所以说。实相念佛并不是说我只选一个实相念佛，如果我实相念不进去的时候怎么办？所以活的比较好啊，日子修行久了以后就知道说，哦，这叫方便，可以这样全巧，你从持名念佛也会念到实相念佛里头去，但是你那个实相念佛可能不是很长，有时候还会再回来，是不是？那回来的时候你又啊，这个打起自己的正念继续练，哎，有时候也会练到那边去。如果有时候练的感觉到练的不太怎么样，哎，那么我用观想念佛，那就看有时候看着环境，比如说你去爬山，你坐到一个山头上去，坐在那个山头上，你也许坐在那个时候，你觉得说，嗯，在这个高岗上，我坐在这个地方。特别是你如果爬一个3000公尺的高山，我过去的经验，你一趟啊，你从你开始啊停车起步要爬上去的时候，来回可能需要7个小时或啊6个小时，是普通一般的进度去走。所以你早上从8、9点开始，你上去要下来的，回到来的时候就已经就太阳都日落了啊，所以你上去走了2、3个小时的时候，山上空气又稀薄，你又走路走了一段时间，你的脑子里都会突然间你会觉得万缘放下的感觉。爬山是可以产生万缘放下的感觉。我会顺便跟大家讲，你看哈，这个为什么所有的宗教都是跟山有关？你看呢、啊？西奈山，那是基督的圣山，它是在山上的。佛教里头，你看4大名山都是山，不管它高或低，一定跟山有关，这很有意思啊。那我自己呢，在做有过登山的经验，因为我以前喜欢登山，常登山，我才发现你不要，你就登台北附近的郊山啊，你有些老人家你没办法走那么远没关系，你就附近的啊，像象山啊的圆山啊啊阳明山啊，你下来走一段，你只要走，慢慢的走，慢慢走，你能够走上1个小时左右的时候，你自然而然就会镇定。为什么？因为交感神经不再活跃了，你的这个扣带前扣带回，它也不再那么活跃了， 那个时候你要念佛很容易入十相念佛，有时候坐在那个地方啊，念佛 几个人一起念，那会念得非常的殊胜，会念得非常殊胜啊。但是有时候平常我们在家里是不是念，可能还有种种的杂念，你要念佛，那当然持名念佛，是不是？那持名念佛哦，我也可以这个计时念，就是我念十声，我就拨一个念珠；念十声，拨一个念珠也可以，或者是叫做十口气念，就是你吸呼吸起来，然后你念了，念到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念到都没有气了，再吸一次，这样十次为一个单元，因为你念你的呼吸啊，这个十口气念十口气以后，你的心就安定下来啊。你有时候你觉得心比较乱的是感觉到有一点怎么样，说警觉到说啊，那你坐下来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那么就这样子练就可以了。练到你一口气练完，啊，一冲练十次就十口气，十口气就停下来了。你已经啊，而且这个练法也是非常好的练法，是，所以你观想念佛里头，像每一次我们上完了课，那我说哦，你念佛的时候观想的。啊，你自己的内在这个小的世界，就像身心，就像是一个啊，你在坐着，你就感觉到这个好像是一个圆的身心的世界。你感觉到哦，这个身心里头，我们的血液，我们的身体，就像极乐世界那样子的啊。那么这个水血液就像八功德水流贯其间，你的。这个是整个的一个身体的一个骨架，其实它就像是这个啊，整个的身体，你可以说它是七宝所成的大地，经络就像这个啊，那么这个七重行树一样啊，而且这个种种的网络都在其间，好，你的内脏就像。这个楼阁千万一样，你的每一个细胞都像极乐世界的圣众，每一个细胞都像极乐世众那么样子的祥和，那么美好。你这样在念佛，你的身心也协调，你也很容易跟极乐世界相应。这样子的一个念佛，其实也是一种观想念佛。你观想极乐世界念佛，你把自己当极乐世当。这个身心的你自己慢慢的那个法喜也会越来越多，健康的情形也会越来越好啊。那么这也是一个啊，这个观想念佛。那么持名念佛里头有高声念，有默念。高声念就像我们在念的时候叫高声念，默念呢就是只有动嘴巴没有声音叫默念。那么金刚念呢，就是普通的声音，不是大声念，就是有念出声音来，那叫金刚念。那么觉照念呢，就是觉高念就有一点内观了，就是我心就是佛心，我身就是佛身啊，我心就是极乐世界，我身就是这个我身，我心如阿弥陀佛，我的身。如极乐世界，所以那是觉照念，念佛的时候就是这样。最顶念呢是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每一句追着一句，中间不让它有间断，心念不要有间断，那叫追顶念，一个一个都追着顶。那南无阿弥陀佛最后是念阿弥陀佛的时候，念阿弥陀佛的时候，那叫阿弥陀佛啊。弥陀佛，中间没有断。礼拜念是我礼拜一次念阿弥陀佛一次，这是礼拜念。计时念，那就是啊，这个每时念拨一个念珠，每时念拨一个念珠。那你准备念多少，你念多少。十口气念就是只有十口气，是会以中皆念。 示威于行住坐卧里头，心是常常想着极乐世界，叫示威于中都在练。你在行住坐卧当中，都自己觉得我没有离开阿弥陀佛，这个不容易，但是一定要学，能到这样最好。最后是练不练皆练，有时候你有练出声音来，有时候你有心练，但是你的行持生活当中都是在念佛之中，那么这叫做念佛的方法。那么这样子，你把基本的有的东西，基本的有些了解，所以我给你一个每日的定课，那下一次呢，我再给你解释这个每日定课啊。那么我们今天呢，那么就讲到这里圆满啊。所以现在呢，你念起佛来的时候啊，就更感觉的就更丰富了，是不是啊？要你没有了解的时候，好像念佛只是练一个声音啊，或练一个你的心念啊，或有所求或无所求，就这样。但是现在你发觉，你是在原来是在法地里头，原来也是在这个法界里头，这样子的殊胜啊。那么你念完了，甚至于你觉得你的身心都变得非常的祥和，也就是练到最后，你的平常生活身心都会祥和的时候，你才有办法做到练不练皆练的那样子的殊胜，那样子的美好。我们要努力到这个目标来，那我们才真的是啊，是这个方法是用功是对的，而且练不练接练的时候，练最后是能够跟实相念佛相应，那才是美好。好，我们现在就来念佛啊。